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二月十七号星期二，今天是马年最后一次节目的播出啊。本节目也是科技 email 在今年度，就是我们讲马年了哈，甲午年最后一次的播出，好像羊年的第一次播出的节目也是科技 email。 来，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们大家拜个早年吧。
是，祝大家新春愉快，新的一年事事如意，
平安健康，吉祥如意。这吉祥嘛，祥就是羊嘛，是不是？羊年羊年，大家都吉祥。今天一开始就要为我们带来 BBC Knowledge 二月号的内容，
一点都不错。
来，你要谈哪几个话题呢？
我要选第一篇是选关于印度的老虎的报道。
印度的老虎，
它的标题叫做《虎妈妈的育儿手册》
啊，
是有道理的。
嗯，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相信关于老虎大家从小就听说，而且还有我们在不管是BBC 或者是 Discovery 频道，经常可以看到关于老虎的纪录片，所以老虎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很熟悉的一种动物。
嗯，
那可是这篇报道值得介绍真正的原因在于这里面谈到了老虎的生物学，它不仅仅是描述老虎是万兽之王，老虎是靠猎食为生，不仅仅是描述他们这一些我大家老早就已经习惯的这个他们的习性，而是谈生物学。这话怎么讲呢？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肉食动物，就是哺乳类里边大体而言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肉食动物，一类是草食动物嘛。
是。
那肉食动物他们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其实比草食动物要来得严苛。
好。
那所以说我在读这一篇报道之前，有一些事情我过去已经知道，可是我并没有印象那么深刻。那读完以后才恍然大悟。
嗯
，OK。那你譬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经常跟学生讲，就是我们人类的新生儿实在是太难养了。因为我的印象都是从 BBC 或者是 Discovery 那看到的，你譬如说鹿
啊
马。这一类的动物所得到的印象，你看看那个小鹿刚出生没多久啊，就可以站起身子追着妈妈要吃奶。
嗯哼，
你想想看，
人
的孩子生下来要多久才能够这个站起身子追着妈妈要吃奶呢？ OK， 所以我经常会觉得就是人，这个实在是最辛苦的一种哺乳类。不过看了这篇报道以后恍然大悟，事实上老虎就是哺乳类里边的肉食动物，他们养育孩子的辛苦的程度其实不下于人类。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他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他所受到的生活的压力也不一样。你譬如说草食动物，他们只要吃草就可以维生了，因此这个草食动物的妈妈，他们可以让孩子在自己的身体里边发育到非常成熟的时候，才出生。因此刚生下来的小鹿，他只要一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站起身子，追着妈妈要吃奶。
你看大象也是这样子。
可是肉食动物就不是这样了。肉食动物要靠猎杀其他的动物为生，而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维生方式。因此假如这个猎食动物的妈妈他们要让胎儿在自己的身体里边这个长到非常大的时候再出生的话，那他以这个猎食的生活就很难维持。所以他要提早的把孩子给生出来，他才能够维持他的生活方式。所以你看这篇报道你就知道，就是刚生下来这小老虎是非常难以抚养的，像人一样的那么麻烦。
是。
这个要起码要半年他才能够断奶，这已经算是快的了。那而且像这样子的小老虎他还必须要以高速成长，一出生以后以高速的成长，那你想想看，高速的成长需要大量的热量，那对于母亲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是，
所以这个我们看 影片中所出现的老虎，那都是成年的老虎，都是威风凛凛的。可是你要知道，小老虎要长大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嗯，
那根据这篇报道，我其实根据我以前读过的资料也是这样，那就是大概只有50%的老虎能够活过一岁。
哦，
不容易的。
这个跟公老虎对付它的小孩有关系吗？
并不是这个公老虎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它有好几个不同的威胁。那它的第一个威胁其实是饥饿，说了你不相信。第一个威胁就是饥饿，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像老虎，它一胎不仅仅是只生一只老虎，所以这个虎妈妈它必须要花很多的精力时间去找食物，而且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小老虎出生的时候不成熟，可是它出生以后，它必须以高速成长。那高速成长意思就是说需要摄取大量的营养，所以虎妈妈的压力非常的大，那她未必能够找得到那么多的食物，所以小老虎一出生以后面临的第一个性命的威胁其实是这个食物。
嗯，
所以小老虎饿死的不少，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那当然就是疾病。我想这个所有的动物，幼年的动物，它这个免疫系统的还没有非常的发达，所以这疾病也会造成很高的死亡率。然后就是公老虎的袭击，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正在抚育幼儿的母老虎是不会发情的。所以公老虎要希望传自己的种，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这个母老虎正在喂养的小老虎。
是，
所以这个小老虎所面临的性命威胁之一是你刚刚所说的公老虎。所以这篇报道有意思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讲一些简单的事实，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事实我们从小都已经很熟悉了。
是，
那可是它讲其中的生物学，那这些生物学的道理，在我看起来才比较重要，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你了解了这些生物学的道理的话，你基本上你不仅仅你的知识范围是限于老虎。这一个哺乳类里边，那你其他的猫科动物，包括狮子，大概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看这个小老虎到了17个月大左右的图片，就已经跟母老虎的个头差不多了，人是差很远。
对它，
它那个个头的倍数成长也很快。
对，你想想看它的速度，它那个成长的速度，它大概1岁半的时候才长犬齿，长了犬齿以后，它才能够这个成为一个猎食的动物。OK， 那可是你长了犬齿，并不代表你就懂得怎么样去猎食，你还需要磨练，那还需要教导。所以一个老虎它要能够独立猎食，大概要到2岁左右。那换句话说，在这2岁。就是出生以后的2年之内，他受各式各样的这个性命的威胁，包括我刚刚说过了，这个食物，这个疾病，以及其他陌生的公老虎。
好，另外还有一篇文章是跟我们微笑有关啊，是跟微笑有关。
对，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报道，就断头台上的微笑。那他基本上一刚开始就先引用这个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这个恐怖统治期间杀了许多人的一个刽子手，他是法国政府这个雇用的一个刽子手。那这个刽子手写过一本回忆录，所以这本回忆录是非常有名的。那这本回忆录里面提到了他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受刑人，那有一些受刑人，那根本连走路都走不动，那这个痛哭流涕，是各式各样的这个死亡前的那种丑态都有。那可是，这个有一些人居然在临死之前可以露出 这个微笑，而且那个微笑不是装出来的，那个微笑看起来像是非常纯真的微笑。那这一篇报道就是在讨论微笑这一件事情，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欧洲上流社会的习尚或是习俗，我们只要看蒙娜丽莎的微笑就知道了。蒙娜丽莎微笑，可是她没有露牙齿。
对
，OK， 所以不露牙齿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礼仪的规范。可是这一篇报道谈到的断头台上的微笑，谈到的是露齿的微笑，露出牙齿。
哦，他要露出一点。
对，要露出牙
齿。那是要真心的。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这里有两点。其中一点我以前没有怎么注意到。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巴黎开始出现牙医，而且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好。
哦。
所以这个人成年以后啊，
哎，
就是说至少像有钱的人，他们可以找牙医来照顾他们的牙齿，所以他们不怕微笑的时候露出牙齿。
嗯，那个牙齿是好看的。
对，一点都不错。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发明农业以后才开始经常的受到蛀牙的威胁。OK， 所以呢一直等到18世纪才出现这个从我们现在的意义来说算是牙医的人物，他们可以帮忙这个维持牙的健康，甚至包括处理一些牙齿的疾病。我想这是第一点。
是。
那第二点那更有意思了，那就是18世纪中开始流行的所谓的感伤小说。他们用英文讲叫做 sentimental novels，就那中文有好几个翻译，那有一些人把它翻译成叫做情感小说，有人翻译成感伤小说。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小说里边的主角人物，他们都是敢于表露自己的感情的。这个跟我们对于十八世纪的印象并不一样，因为我们都认为十八世纪又叫做理性时代，
当然
又叫做启蒙时代。好像就是说这是一个以理性为人生最高准则最高价值的一个时代。那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啊，其实都有阴阳两面，它这个一面是提倡理性，可是它另外一面又提倡感情的自然的流露。OK， 所以这个根据这篇报道，他就说事实上当时的感伤小说其实使得有一些人因为受到这些小说的影响啊，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敢勇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其实也是一种对当时的流行的习俗或当时的体制的一种反抗。这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那这个表达也包括了微笑嘛，而且特别还是断头台上的，
一点都不错。他举了一个例子，叫罗兰夫人。那我刚刚说过了，那个刽子手的回忆录里边特别强调了罗兰夫人上断头台的时候，在他就刑临刑之前，他露出了微笑。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从小就听过那句话，就是自由自由多少罪恶
假汝之名以行之，
一点都不错，
是他说的，
一次他说的。而且就是在这本回忆录里边记录下来的，因为事实上也只有贴身的刽子手才听得到他说什么嘛。因为这个断头台现在这个四周是一个很大的广场，都围了许多的人，众声喧哗嘛。
是，
所以这篇报道是很有意思的。
那这个微笑有比如说医学生理学或精神分析上的解释吗？就这种笑，在我看这篇文章好像看起来像一个历史的记载啊，
是
一个历史的侧记，可是总感觉好像这个作者他还要提供一种心理学上的考察。
不是，我们回过头来，什么叫做礼节？
礼节，
对，你应该最清楚嘛，关键在节嘛，要节制嘛。所以
透过一个仪式来，
一点都不错。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在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上流社会的人讲究矜持嘛， 你笑也是真正的微微的笑，那种微笑的程度就是不露牙齿嘛，
带有一种控制性的，
一点都不错。所以任何的礼都讲究节度，就是要控制你自然情感的表露嘛。那这一篇报道里面所说的，譬如说像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面所露出来的那种微笑，它基本上重点不在于那个节制，重点在于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而且更重要一点，就在意识形态上，其实这种发自内心的自然的感情的表露，才是对于现实的体制，最赤裸裸的控诉，不是吗？
是，
你作为一个文学家，
是，这个听起来不是一般的文学家能够体会跟表现的，
是吗？
毕竟微笑这件事情，我们太常在小说里看到，但是所以呢，它会变成失去一个重量。所以我们今天从一个刽子手这边看到生死之交最后一刻露出一个有控制性的微笑，这个
要不我们看露出一个没有控制性
啊、应该这样说，对他不是他露的那个程度，是还是有控制性的，我的感觉真的，我刚刚都一直有的疑惑，就是
我知道
到底有没有控制？
不，你
有哎。
那可是我们使用
你说的是自然而然的微笑，
不，你不能假定说自然而然一定是哈哈大笑嘛？
看到刽子手的样子，有的时候想要哈哈大笑，也就笑了啊。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今年是我们甲午年的最后一次播出，我们也期待羊年第一次播出，仍然是这个单元。道华兄今天接下来为我们介绍的是麻疹啊，这马上跳到麻疹。
这我不是因为过年期间大家都会外出旅游嘛，特别是出国嘛。那事实上我们卫福部机关署在一月份至少发出了两份新闻稿，就是提醒我们的国人现在这个在许多国家里边麻疹还是一个流行的病。那这个国际麻疹疫情非常的严重，那出国之前啊，一定要确定自己这个同行的小朋友曾经接种过疫苗，也就是三合一疫苗嘛。
是。
那这个麻疹是一种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嘛，那它的病源是一种病毒，那可是重要的在于它是传染性最强的病毒。90%的病人都是由病人传染的
啊。
OK， 所以那公元2000年，美国宣布根除麻疹病毒，也就是说，从公元2000年开始，美国出现的麻疹病例，都不是本土性的麻疹感染，都是境外移入的。那从公元2000年开始，这个美国宣布根除麻疹病毒以后，每一年病例的人数哈都在100人以下。你想想看，美国有多少人口，幅员那么广大，每一年病例
是真厉害，这种控制真厉害。
那只有少数几年例外，去年是非常的不寻常
哦，
一年之内就2014年，一年之内有644个人感染
啊。
可是更糟糕的是，今年一开年，南加州迪士尼乐园又出现病例，而且一月底就散布到14个州
啊，
一共有104人感染，那还是一月底哦。现在已经2月中了。
是。
OK，
这是什么缘故？
防疫官员啊，正在严阵以待。为什么呢？因为麻疹病毒在低温中能够长期存活。
哦，
它其实很怕阳光，也很怕温度的。可是，在低温中，麻疹病毒能够长期的存活。那在中国方面，那情况也不乐观。那北京的疫情啊，非常的严峻。那一直到一月底， 也已经出现了140几个人感染。
嗯
，OK， 比美国还要多。
是
OK， 那这个而且这个北京的情形啊，比去年同期啊要增加了3倍，其中超过一半哈、是成人感染。
哦，
所以所以说这个问题在这里。好，关于麻疹的症状啊。简单的讲，看一刚开始你有点像流感，发高烧
是
啊、那这个然后就咳嗽，可是附带的是眼睛不舒服，鼻子不舒服，因为鼻子会发炎，那眼睛会有结膜炎，然后隔了几天以后，通常都是3-4天以后，身体开始出现疹子，等等之类的，然后。其实就是你发病了以后其实没什么药可以治的，基本上就是多休息，多喝水。你怕的是什么呢？这个病怕的就是它的这个
高烧
并发症。并发症意思就是说它有可能这个发生肺炎甚至脑炎、等等之类的。OK， 那麻疹的病毒它的基因是非常稳定的，它跟流感病毒很不一样，流感病毒很容易突变，那这个可是麻疹的病毒不容易突变，所以它是非常稳定的。那世界各地的病毒株虽然稍有不同，可是那个差异程度非常的小，低于0.6%，所以疫苗接种是非常有效的
啊。
OK， 那这个专家认为，美国的麻疹疫情主因是因为美国有些家长拒绝让孩子注射病毒。我相信大家上网络都可以查到，说是什么3合1疫苗会引起什么自闭症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是是是，
像这一类的网络谣言。所以，那这个那在美国就有一些家长刻意的拒绝让孩子注射疫苗。那而且还有更有这个糟糕的一点，就是说像这一种心态似乎会传染，似乎会造成地缘性的，譬如说某些地方没有注射这个疫苗的人就特别多，所以疫情就非常容易在这一些地方这个爆发来。
是，
那这个所以那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在内，那是疫苗的覆盖率本来就很低，那这个特别是像最近 Nature 有一篇特别的报道，他就讲说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那它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得这个就是发达国家以外的国家在这个这一类的疾病防治上的经费就减少了。所以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哈，美国虽然内部有问题，可是那不是美国内部管控就能够搞好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OK，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由于疾管局在一月份连续发布两次以上的这个新闻，
是
这个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媒体都没有注意，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啊。跟大家强调一下，
的确，我们就算发布了，也觉得不就麻疹嘛，
啊，
人人医生都要来一下的这个，对不对？好像感觉上是如此的。
对，
来，我们还下面一个题目：人的骨头太秀气了，啊，是吗？
一点都不错，
跟谁比呢？
所以这好问题，这是最好的问题。我们现代人的躯干骨，躯干骨就是脊椎，还有我们的手臂。还有我们的腿，我们现代人的躯干骨比起其他的灵长类以及古人类看起来非常的秀气，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你不需要受特别的训练，我只要摆东西摆在你面前，我说这是我们现代人的，那这个是其他灵长类的，那个是这个黏着他人的，你只要看过一遍，你下次看你就不会这个不会忘记，那人的骨头非常的秀气，是因为啊，我们骨头上肌肉附着的地方啊，并不粗糙。就是说，通常骨骼上面 最粗糙的部分就是有肌肉附着的地方，没有肌肉附着的地方很光滑的。嗯、其实我们吃鸡腿，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对
，OK。那但是人骨的锈迹不仅仅是你表面肉眼可以看到的部分，你甚至骨头里边，你假如透过 X 光，或是你透过切片，你都可以发现。骨骼里边都非常的秀气，都不很粗糙 ，OK。那包括骨质的分布以及骨质的层理 ，OK、嗯。那这个人骨特征造成的后果之一啊，那就是老年人的骨折风险提高了
啊。
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老人，因为老化都会骨质流失，所以这会。等于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削弱了骨头的强度。
是
估计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估计到了2050年，全世界的髋关节骨折病人一年就会增加600多万。
一年增加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产生600万，
是
增加600多万。
越老人越来越多嘛。
嗯嗯。
那大体而言啊，骨头有骨质致密的皮质，骨头表面。肉眼可以看到的部分是皮质，那个它的骨质非常非常的致密 ，OK， 然后包裹着里边的这个疏松的小梁骨，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可是大家只要知道骨头的内部是疏松的骨头 ，OK， 那这个现代人的肘骨以及下肢骨。小梁骨所占的相对的容积啊都非常的低，比不上其他的哺乳类，意思就是它骨质不够密，那可是由于人直起身子以下肢走路，那事实上又增加了相关骨头的沉重的力量，你譬如说我们的腰椎，你譬如说我们的大腿骨，
是
因为我们是直起身子走路嘛，我们身体整个体重事实上都跨在我们的腰椎以及大腿骨上面。
是，
好，一方面人骨很秀气，也就是说人的骨质是不够密的，可是另外一方面，那这个人直起身子走路又加强了这一些骨头的压力。那关于人骨的秀气，最流行的解释就是那是生活方式造成的，那比起野外。或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生活太安逸了
啊、
过去200万年人类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必须终身的劳动，那农业发明以后开始定居，生活就安逸下来了，
是我们于是就这个骨头的锻炼就不足了，
一点都不错。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这个马年的最后一次播出。王道环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刚才一个话题还没说完呢，人骨太秀气了。
对，一个解释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大幅度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安逸，因此我们的骨头没有受到很好的锻炼。可是另外一个解释是认为人骨变得很疏松，那是因为人刚刚我们说过的理由，就是人直起身子走路。人直起身子走路，所以我们的大腿骨它的这个股骨头啊必须要变大来分散承受的重力。那你股骨头变大了，那相对来说骨质就疏松了。那所以现在啊
这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了。
对对对。那所以现在有一个美国的生物人类学家与英国的生物人类学家，他们两个合作，他们来测验这两个理论，看哪一个理论比较对。那他们比较人跟其他灵长类的骨质分布模式，特别是股骨头，也就是大腿骨、髋关节。那人骨来自美国伊利诺州的4个考古遗址，这是比较有意思的。那 这四个考古遗址，其中有两个是距今5000年以前的传统社会，也就是狩猎采集社会。
是。
那另外两个考古遗址是700年前的农业社会。
嗯。
那这四个考古遗址都出现了人骨，就利用那一些人骨跟其他的灵长类以及古人类来做比较。
嗯。
结果他们发现，同样是人，可是狩猎采集社会的人骨质多了20%，
嗯，
就是骨质比农业社会的人多了20%。
是，
你知道这20%是什么概念啊？
嗯，
那就是我们现代的太空人，
嗯，
生活在国际太空站上3个月，
嗯，
会流失的骨质。
哎呦。你这样一讲，我马上对这个太空旅行悲观起来了啊！
这是
我只要出去半年，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40%，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啊！我回来我变成一个章鱼了，
是不可能的，
啊，是吧？吓死人了！
那然后呢？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也就是伊利诺州的两个考古遗址，
嗯，
是5000年以前的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他们的骨密度与古人类的骨密度以及红毛猩猩的骨密度
啊
是一样的，
哦，
所以这一个研究哈是证明了，我们现代人的骨头看起来很秀气，
嗯，
我们的骨质特征
不是演化的，
不是，是完全是劳动量造成的，
劳动量不足，
对，
锻炼不够，
一点都不错，
是吧？
所以为老年储存骨本唯一的办法。
就是，
那就是年轻的时候持续不懈的运动。
这个 LeBron James 那种骨头，我看还是演化的结果。我每次跟他打球跟坦克车似的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人类什么时候开始制作石器？
这是有意思的问题。嗯，怎么讲呢？那就是1960年，真古德第一次去研究野生的黑猩猩，他。短短不到半年，他就发现黑猩猩其实是会制造工具的
啊。
那这个发现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哈，是一个重大的消息，因为人类学家一直都相信啊，人跟其他动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嗯，
那就是人会制作工具，人
动物不会，
人双手万能，因此人变成万物之灵。
嗯嗯。
所以真古德1960年发现，黑猩猩也会制作工具，那这个至少对当时的人类学家来说
很不能接受，
是一个震撼。那不过现在已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了，
嗯，
那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概念了。那我们就要想更进一步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制作工具这一个概念啊，其实是太粗糙了。
嗯，
制作工具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
OK。 那人跟黑猩猩，即使是我们说黑猩猩有一些制造工具的能力，可是黑猩猩所制造出来的工具到底跟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要细致一点的讨论。那细致一点讨论的方式就是说，看看人的手跟黑猩猩的手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差异。
嗯，
就是人使用手的方式跟黑猩猩使用手的方式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黑猩猩它无论如何它有两种移动身体的模式。它第一种，特别是刚出生没有多久，那就是它用两只手抓住树枝在树间移动。
嗯
,OK, 那是握住树枝的这个动作。
是。
那黑猩猩成年以后，由于他的身体体重增加了，
嗯，
所以他基本上是把他的手背着地
哦
来移动身体。
是，我们在这个星球那个电影里面常常看到，
一点都不错。嗯，OK, 所以黑猩猩
星球崛起，
黑猩猩使用手的方式其实跟人类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
那人类的手有两种动作，黑猩猩是完全不会做的。
嗯，
那一个是精细的拿捏。
嗯，
你仔细想想看，精细的拿捏什么意思？我只要用一个大家都会的动作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拿着笔来写字
啊，
这叫精细的拿捏。
是
OK。 那人另外还有人的手另外还有一种能力是强力的抓握。
嗯，
什么叫做强力的抓握呢？那你譬如说投掷石块
啊，
那 最这个先进的方式就是王建民投球，
嗯，
棒球投手投球。那像这一种这个强力的抓握的能力也是黑猩猩没有的。那
他是不会丢杀手，还是说不会这样用力拿
抓？他其实整个肩关节也没有办法像人那么样子的灵活的投掷东西，
嗯，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谈。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使用手的方式，
是
就是强力的抓握。所以你只要想象拿笔写字以及，抓起石块来抛掷，
嗯，
这两种动作事实上是黑猩猩没有办法做到的。
是
OK。那然后科学家发现，简单的讲就是说，利用骨骼的方式会对骨，他们就去研究其他的灵长类，然后古人类以及我们现代人的手的骨头，
嗯，
然后来研究那个手掌的掌骨，
嗯，
它的骨质分布的模式。
好，这也就是说透过这个骨质分布来看如何利用他的手，
不看这个手是习惯做什么动作？
嗯，
你手习惯做的动作会影响掌骨它的骨质分布的模式。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研究方式。那
那么后来有什么发现吗？
那他们
跟制造工具有关系吗？
一点都不错。他发现，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现代人跟黑猩猩掌骨，这它的骨质分布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去看古人类，结果他发现，事实上300万年以前的古人类的掌骨，它的骨质分布模式就已经跟我们现代人一样了。
是，
所以考古学家虽然还没有发现300万年前人类所制造的石器，可是我们分布，我们研究30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掌骨。我们发现他们使用掌骨的方式其实跟我们现代人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会制作工具。
我是